第三呢，第八是译译会教师，译是翻译，从印度翻译过来的，会是教会，这两种校正汇集，时是注释。本经的这个译本现在存于世间的有五种，现在是62页。这五种底下要讲，我们在这儿就留在后头。还有七种，这个经我们能可考证的，是来的最早，翻译的最多，汉朝就来了。这个安世高翻译过，这是高僧传有名的这个大人物啊，安世高，可惜不传了。所以汉朝就两次翻译，翻译的最早。这七种我们也不用念，写得很全。这七种当时确确实后知道名字，知道在哪儿翻，是谁翻的，都有记载。所以翻译的很多，最初是汉朝翻，翻译是翻到最后宋朝还在翻，所以宋朝翻的这一本还存在。这就是这五种，存世的五种。这五种呢，它差别非常大，不像一般的经。阿弥陀经嘛，也是翻译过两次了，是不是啊？这个我金刚经也有几种翻译。我们看着不同的翻译啊，出入很大，但是这个无量寿经这五种翻译出入就非常大。你就算发愿嘛，这都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、愿是很重要的嘛，阿弥陀佛这个发愿嘛，大愿嘛，48愿，大家都知道48愿，可是不知道24愿，不知道36愿。这个汉无义和无义，无就是孙权呢，无啊，他那是都翻译了。那都是24愿，这个48愿呢是曹操这边翻译的，曹魏这边翻译的，是48。唐朝翻译的是48，48两个，24的两个，宋朝翻译的36愿，还有一个后出纪经也是24，是24章，都在古籍中提出24个占半数，48的只占2个，还不到半数，36就特别了。这个愿文。它不是，你要说是这个，不是简开合的不一样。你说我这一个分成两个，两个合成一个，它有的是，就你看这个魏译48是最广了，它并没有把最主要的愿它都包括进去。往生极乐世界有两个很重要的愿，一个是国无妇女，一个是莲花化生啊。这个在古译在无译里头有，那个我这个24译里头倒有，你说是开合不同，它48愿的里头倒没有。愿少的倒有，愿多的倒没有了，出入太大。还有的啊，比方是10念必生的大愿，这汉无两义，这个含义也不够明显啊，种种。这个不同的原因呢，这个清朝的沈善登在他的报恩论里头，他有一个分析。他说不同的原因，他略考诸经，略有三专，这也不是很肯定，只限于这三样。他这个一个是一笔巧拙不同，翻译的笔墨有巧有拙，因为现在是刚刚来的人，他也不懂华文，也没有念得那么好。当然安世高都有神通了，不，他的本子没见着。我们有很多人也不懂得这个印度文，是吧？所以这样就翻译出来这个文笔很多。那你看那个古译啊，现在存在的古译，他那个以前那些个。这个弟子佛弟子出席佛弟子的法会上的名字，逝者头疼，你说这个名字翻得很拙吧，是吧？他这个巧拙不同，这个第一个原因，这个一笔的关系。第二个呢，范本传写不同，传写之中传写的很多了，越传越多就会抄啊，抄错落。而且它是背页经，树叶啊，不像现在咱们装订的这么好，这很容易缺页脱了，叶子破了完了，这又是个原因。第三个就是本师前后多次宣说，每次观机受教啊，所以重点不一样，所说的内容不会完全相同，不是完全重复再说一遍。他这个说法就多次说是最根本的原因，但一笔巧坏是不是范本有脱落，制成就残缺，都是事实，都是自然的。这个日本人也说啊，这个他头一个日真解就说，范本广多，日西也说，这个或者是不是一时说，他不肯定，他不像沈丹这么肯定。 就像般若诸经吧，啊，也是这，所以这个也如此呢。本经啊，处处都不同的说，所以有了多本呢，正表示释迦牟尼佛的大悲。那么现在说是多本说，其实有根据的。这个唐译这个本子就出于哪儿呢？出于《大宝积经》。所以因此在佛说《大宝积经》的时候，就说了无量寿。唐译的无量寿如来会是《大宝积经》中的一会，所以是佛是反复的说这个经。所以这一点呢、啊，所以造成传留下来这个本子不一样了啊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下面66页后头还有一段讨论，删掉了啊，大家自己看了。我们看二，就是会教，就是因为这几个本子不同啊，出入很大啊。刚才说过，这个十念必生的汉译无译铭文，这个里头不明显，这个最重要的。日本人就说一切经典都是假，唯独有这个一般的经典以华严为真。而这要跟无量寿经比，华严也是假，只有无量寿经是真。是无量寿经这个经，它就是以这个48愿为真，其余都是假。这48愿中以第18愿为真，其余的愿不相比也是假。啊，是不是这个议论啊？可是这个十念必生这个愿，正国法师他讲净土宗，他说我就是讲个十念必生，讲个出世三福啊，这十念必生是根本嘛。善导大师也是如此，善导大师就是弘个十念必生。但是汉无两义它不很明显啊，所以就是说这为什么它有出入，它这个出入的问题带关键性，所以要汇集就在这个道理。那么这五恶五痛五烧就指明咱们这个人间，这个在我的人就是这个念佛，虽然是念佛，但是他这个一切毛病都不改，这个不行啊。待业往生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你带历史的罪是可以的，你现行的罪不能带。你带业，你带历史的业，你悔改了那是可以带业，你现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你还举着屠刀呢，那不行啊。所以五恶五痛五烧，你这众生行五恶，现世就受五痛，来世受五烧，这种告诫对于这个尤其到于末法是非常重要。佛的慈悲在再三恳切告诉这个毛病在什么什么地方，这项的文文呢、啊、苦口婆心呢、啊，唐宋两义就没有，你看魏义比较全呢、啊，所以大家后来都念魏义啊，就是曹段氏翻译的。刚才说过他国母女人莲花化生两个院他也缺，都是举些大的例子。所以因此宋朝的一个进士叫王龙书，叫王日修，名字叫王日修，这写龙书净土文的。龙书净土文写得很厉害，他是刻板板上书舍里，这个人是站着画的。王龙书宋朝的一个进士，他就把四种汇集了，他没有不是五义啊，他是四义啊，把四种来汇集称为大阿弥陀经，这是头一个。所以有人反对这个汇集，他不知道这个早就有人会了，宋朝就会了，而且庙里都念。所以这个莲池大师就是说，他说我这个引证的话，我还是多取王文呢、啊，王龙书的文呢、啊，因为他的文比较通顺，大家也熟悉。但是他对于王龙书的汇集他不满意啊，有个刘通啊，这个苏超啊，苏超这个莲池大师就批评啊，他这个不顺义法是吧、啊？他这个是超前注后，啊，有的是就抄了，有他自己写了，而且他去取也不合适啊。他三辈往生里头，这魏译里头三辈都说发菩提心，到了王龙书那儿他就改了，他说中辈是发菩提心，下辈就没有发，上辈就没提这事儿，这个汇集就很不妥当了。这个高下十次，这个彭二林也是批评他的话，他的批评是这样啊，在这个69页啊，这个后半段，虽然是流通很通行，但是可疑的序分中游步十方，这表示菩萨的行愿他没有。这个王是这个发菩提心说过了，不重复了。最后编辑那个疑惑佛智，这个念佛的你对于佛的智慧怀疑，就是你的信心不足，你不能相信，或者对于自己的智慧也不能相信，你只能生编辑。这王龙书又删掉了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两个都很重要，他都没有。所以这个彭二林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彭绍生，是个大居士，清初 他就删节了一把魏译删节了一本，就成为咱们的这个第七本。王龙书是第六本，他的第七本名字叫做《无量寿经》。但是他批评了王龙书，他并不能解决王龙书的问题。到了清朝的咸丰这个年中，一个魏成冠，这个是个古文家，桐城派的古文家，文章很好。他也就是他是看好了武艺，也看了王氏的本子，因此呢他就另外汇集了。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很称赞他呀，这个是比以前强了。说他这个所做呀是第八本。可是他呢，这个魏墨深他是想补救王龙书的缺点，不要自己写东西。因为这个开了一个很不好的例，后人用自个儿的话当做佛的话，这个很不好，这个例不可开。所以他鉴于这个，所以他自个儿再重做一番。可是他呢，这个不免有毛病，是不是？他这个里有好几个毛病在底下了。这有个错字啊，这个王福印呢应该是王印福，这个是倒数第五行。他这个制福印应该是王印福，王印福居士啊，这个有错啊，这个大家把它改过来。王印福赞成说是八本里头最好的，连古种古意跟以前的三本，他是第八本最好的。那他的毛病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这里头这么一个第二愿，他说国中的天人纯是化生，无有胎生。这个无有胎生这四个字是他编出来的，而且经中确确说是这个魏译本呢，佛告弥勒，彼国人民有胎生者。魏译本就是说有胎生者，他这出来一个没有胎生，这是一个错误。第二就是五恶五痛五烧，刚才说很重要，可是他把它删节了。但是生时痛、老时痛、病时痛、死时痛、患难穷苦痛，底下是什么火烧、什么火烧、什么火烧，就把这一段大文章啊，好几页的都概括进去了。而这些话呢，原经里没有的，这也是个毛病。第三个毛病，他说那些宫殿呢，这个在或处虚宫，或在平地，或依宝树而住，这些宫殿就在树里头待着，这又是武艺里头都没有的，这是他顺手写进去的。再有一个呢，我就补充一个，最近看了发现，那最末他是这个加上这个末法的时候，在经里加上一个，他是最后就剩下，不是剩下，当时我们这只是经本文，只有留下无量寿经，但他加了一个，从别的经里头抄了一段课下。他说是这最后是留四个字，无量寿经之后就剩四个字了，阿弥陀佛度众生，最后把全灭了。但是这个也不是在阿弥无量寿经里头，你也不知道怎么加进来了，所以他是有四个毛病。所以因此啊，我这个先师啊，夏莲居老居士呢，他就发奋了，在天津闭关，拿这五种译本重新汇集，把各种译本的很深苦苦的一钻研，把他们这几家言已经前人的这王龙书、魏墨深这个等等的本子也都拿来很好的这个参就啊，自己在佛前这闭关的持咒念佛，将来大家得到很殊胜的一些感应。他在念佛的时候实际上是谁刚才可以这么说，不仅仅达到事迹性，而且达到意性，这是近代的很稀有的修持人能达到的境界。那么这个书成了之后，首先是他的老师慧明老法师啊，这个照片就在这儿，这个是夏老师，这是他的佛堂，这个是慧明老法师，一个人手拿了一本经，就当时的无量寿经。慧明老法师，我来给你做证明。慧明老法师当时南北都尊重，在安庆就中说俱通啊，就像大家都很多那五台山也说这是开悟的法师啊，他是做证明，一人拿了一本书。这个居士中当时南美北下，南方是梅光熙、梅杰云呐、啊，是我舅父，北方嘛就是夏莲居，这个他们是极好的朋友啊。我这个先师在天津闭关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见了，只有我舅父去能见。至于他这个修持所得的殊胜的情况，他从来不对人说，只是告诉我舅父。为什么告诉我舅父呢？因为我这个老师的信佛是得了我舅父的帮助，所以这饮水思源呢啊，他别人都可以不见呢，他这个人家不说啊，但是我舅父去问他要说了。但是我一次很殊胜的因缘，我舅父也看我很诚恳， 把这件事情告诉我，我不是我老师告诉我，是我从我的舅父那知道的，他自己不讲是怎么样。我这个舅父当时是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这个经，池州法师到山东去只讲了这一部经，什么都没讲，代表他自己做了个科判。池州老法师对于无量寿做了个科判，他有一个极大的功劳，他出了个一心三倍，三倍九品，他特别出一心又有三倍，这是池州老法师的贡献，很殊胜。所以就是说净土和禅宗不是两个啊，一心三倍。这个先舅父称赞呢，他说是于净宗要旨穷深极微，深度达到最深度，微妙达到最微妙，发前人未发之愿。这个汇集是有前人未发的深奥的道理啊。他还说这个汇集是精当明确，很精炼，很恰当，很明确，很明白，很正确，卓然有序，都有根据。你每一句话都在武艺里找，我找过，我做过这种笨功夫啊，每一句每句就找它的来源。在我注解之前，我要找来源，对于我这个注解有很大的好处。这一句话把它来源找到，你去解释它就很稳当了。无一意不在原意之中，没有一个意思不是原意里就有的，无一句意出本经之外，没有一句话是本经中它添出来的。有美皆备，原意中所有的美妙中它都具备，无替不收，因没有一个真实的义理不收在这个所汇集本的之内。随欲不谓之善本，不可得也。你就是想不承认这个是善本，你也办不到。这是我这个先救护的话。那么现在果然是大家公认为善本，在海外大量的印，已经入了藏。而且现在这个国外，在美国，他们纷纷的成立净宗学会，大家都在研究念这个经，去研究这个经。上次我不说嘛，我说今年我本来想多增加一点，也增加不了，就因为华盛顿他们正在研究，他们把问题都他们自己能解决就解决，自己解决不了，到了暑假他们会来集中来问。所以这个经大红于啊，真的海外，国内是差的相当多，慢慢来吧。这就是会教，以下就是注释，注释大家自己看了。啊，有些什么解释都记在这里头了。所以因此下一次呢，就到75页，徽北好翻，就是到了总师名题，讲经题了，这就到了正文了啊。经题一翻，你什么经一上来先要讲经题啊？这个天台的五重玄义才头一个讲经题啊。这个智者见经题，便知全部矣。